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权力的密码》，作者王伟，演播大宇。
第十六集，这里我们要说的故事啊，算是一个草根逆袭的典型案例。其实一个人的上升啊，本质上说和初中物理中的势能动能这个转换这个原理是差不多的。再简单点说呢，就一个人的发迹不仅仅呢是靠勤奋努力做事就可以实现的，我们还需要守正积势待时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大秦帝国的丞相李斯的一辈子，我们简单概括一下，可以说是功也惶惶，罪也昭昭啊。论功劳，李斯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秦丞相，他的前任王绾在秦统一天下以后没干别的，竟忙着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怼死皇帝了。王绾辞职以后呢，李斯成了大秦帝国的首席大管家，统一货币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文字，修驰道，车同轨，所有这些工作啊，能够具体落实下来都得归功于李斯的操持。他在嬴政统一六国期间也是兢兢业业的尽心辅助。而论过呢，众所周知，秦的灭亡始于沙丘之变。秦始皇病逝之后，李斯和赵高、胡亥合谋，伪造皇帝遗诏，逼杀秦始皇的长子扶苏，同时还杀了当时统帅边军的蒙恬、蒙毅兄弟，由此导致天下大乱。关于这些，我们暂且按下不表。我们这里啊，还是说说他发迹的这一段。纵观李斯的一生，前半辈子基本就是一个从底层奋斗取得成功的经典案例。守正积势待时这三条里，李斯可谓是把积势这一条做到了极致。那什么算势呢？对普通人来说，就是一切有助于个人进一步提升的资源，比如说知识了，见识了，人脉了。李斯的老家呀，在楚国的上蔡县，位置呢在现在的河南驻马店。最早的时候，李斯在老家做了一个郡吏啊，大致于相当现在的这个省直属机关的公务员啊。这个位置呢，说高不高啊，说低不低，勉强呢算上是一个中产。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捧着这么一个铁饭碗，可能就已经非常满足了，最终呢会在这个位子上安安分分了此一生。可是偏偏李斯呢并不是这样的人。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必然是他最大的财富，可是啊，在你还尚未得志的时候，这份聪明很可能就是你郁闷的源泉了。《史记》里记载这么一个故事，说有一次啊，李斯在厕所看见几只老鼠啊，一个个瘦小枯干的，见到人呢吓得赶紧就跑。之后他在粮仓里边又见到几只老鼠啊，个丁个的肥头大耳的，也不怕人啊。李斯于是就感慨说：“你看，同样都是这样一样的动物啊，两种境遇，完全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。”于是李斯就立志，我要做一只米仓之鼠。这个故事是否确有其事呢？我们暂且不去管它，咱们单说米仓之鼠这个处世哲学还是可以应在李斯身上的。所谓米呢，对多数人来说就是名利，再说俗一点就是钱和社会地位。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去赚钱，或者是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，就像老鼠偷到米一样啊，这个还不算太难。真正不容易的是在这其中能够掌握主动权，这就好比一只老鼠住到粮仓里，这是一样的。老鼠偷到一把米，无非吃一顿，下顿吃不吃，那就两说了。可如果直身米仓呢，可以在任何时候想吃就吃，哎，对人而言呢，找到一份收入稳定乃至于收入颇丰的工作，并不意味着你就不会被裁员或者减薪。而要避免这种情况，就需要掌握至少一部分溢价的权利。李斯意识到提高自身溢价权最根本的办法，守在提升个人能力。知识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知识那是万万不能的。为了让自己成为米仓之鼠，李斯放弃了在驻马店老家的公务员铁饭碗，远赴齐国稷下学工求学，这也就是如今的山东淄博啊。在那里呢，李斯拜在了荀子的门下。那么在当时呢，荀子已经是儒家的名士。先秦时代，孔子之后的儒家出现过两个大师，一个是孟子，一个是荀子。那么相对来说呢，前者更加主流，后者呢更加务实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荀子的学说反倒更接近于法家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学生和老师完全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。李斯能拜在荀子门下，一方面说明他的确才智过人，而另一方面也说明李斯这个人呢，务实不务虚，只在乎是否有用，并没有考虑什么主流了，不主流了，入不入流，没考虑这个问题。在山东求学的那几年呢，李斯还结识了一个富二代同学韩非，也就是后来的韩非子。韩非出身韩国王族，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，天天和这么一贵族待在一块堆，那段日子对平民出身的李斯来说呢，估计是很受刺激的。在荀子门下完成学业之后，李斯和韩非就各奔东西了。韩非选择了回国继续做学问，沿着老师荀子的学术方向做进一步的研究。结果呢，他从儒家的非主流啊，干脆就进化成了法家了。后来写了一部著作，哎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《韩非子》。李斯选择师从偏实用主义的荀子学派，这恰恰是一条对平民子弟来说最可靠的路径。富裕家庭出来的孩子呀，没什么生存压力，静下心来坐而论道啊，或者钻研一下诗词歌赋啊，音乐书画呀，培养一身文化气息，这一点完全没问题。而一般家庭乃至寒门出来的孩子呢，要想获得上升的机会，你就必须更加务实。说的再明白一点，学美术的10万个孩子里边未必能出一个齐白石、毕加索，学体育的10万个孩子里边同样未必能出一个姚明、孙杨，但是学理工科10个孩子里边起码能出5、6个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。如果呀，您自认为没有能够踏入中产阶层，还没有计划能实现小目标，那么未来在下一代的问题上，还是建议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拿来给孩子报个靠谱的辅导班，来补习数理化和英语，暂时放弃一下钢琴、书法和美术。当然了，一些基础性的美学教育呢，还是要进行的。李斯学成之后没有返回老家，而是去了秦国。就像现在的毕业生啊，只要有机会肯定都乐意往北上广深跑，是吧？原因无他，就机会多，而且竞争环境呢相对公平。到了秦国之后呢，李斯作为名校毕业生，在丞相吕不韦那儿找到了一份舍人的工作，也就相当于啊私人幕僚或者是私人助理。这个位置本身并不高，但是却给了李斯大量机会去接近秦国的上层人物，包括当时还没有亲政的秦王嬴政。如果立志要做一只米仓之鼠，而不是吃米的老鼠，那么你在前期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积累自己的势能，而不是急于变现。知识是势，人脉同样也是事。嬴政在24岁之前的境遇，其实和生活在慈禧太后阴影下的光绪皇帝差不多。这个秦王几乎就是个摆摊，朝政完全掌握在丞相吕不韦、太后赵姬和长信侯嫪毐3个人手里。李斯正是利用这个空档期，和嬴政做了充分的交流，既展示了自己的才学，也先于其他大臣取得了嬴政的信任。这个过程就是积累了只属于李斯自己的势能。那么按理说呢，吕不韦才是给李斯开工资的老板，嬴政的那个秦王不过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。可是李斯呢，却偏偏对他格外的上心，这是因为李斯未卜先知，预料到后边嬴政必然能拿回政权。是这样吗？恐怕不是。这其中的奥妙也很简单，吕不韦、嫪毐和太后他们的基本盘都是秦国的既得利益阶层，也就是那些位列朝堂的高级文官以及他们背后的大家族。这些个人的利益诉求啊，是尽快走回头路，让秦国阶层固化。加入这样一个超级高富帅集团，李斯永远都只是个打工的，一眼望到的前途无非就是可能从低级打工仔变成高级打工仔，但是永远也不会掌握议价权这个东西。而亲近嬴政那可就不一样了，嬴政非常需要可以平衡既得利益阶层的新兴势力。如果以成为米仓之鼠为目标的话，那么李斯加入嬴政这一边也许会赢也许会输，可是加入吕不韦这一边则是永无出头之日啊。那么如何选择自然也就显而易见了。而这也是事它的第三层意思，就是见识。我们总结一下，要做米仓之鼠，把握议价权，就需要沉下心来积累足够的势能，而不是急于变现。具体而言，就是要提升能力，扩展人脉，并且拥有非凡的见识。要做的前两点最重要的在于务实，而拥有非凡的见识靠的是智慧，这个只能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。 李斯正是靠着这三步走，成功地踏上了奔向米仓之路，而让他位极人臣和死于非命的，其实也是同样的东西。那么李斯又是如何走向米仓之路的呢？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